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早上的时候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啊，让我们能够来明白，在这些撒加利亚所看到的异象中，来明白你的心意，也来寻求你的旨意。主，我们就求主，你今天早上不但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再次让你的话语向我们来开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撒加利亚书哈，特别讲再一次看到讲到异象的部分。那么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跟弟兄姊妹分享到撒加利亚书的前面四个异象，那我们今天就要看第五个异象到第八个异象。那么当我们今天来看这些异象的时候，我想我们再一次看见说神常常是透过先知来对我们说话。所以圣经上也有一句话语说到说若是我们听先知的话我们就会亨通，听先知的话就会亨通。那当然了，有时候我们也要来看一下这个先知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那么先知就是来传递上帝的话语。那我们上个星期我们也特别也提到说，当先知来领受神给他们的话语或者神给他们的心意的时候，常常是透过异象或异梦来领受神的一个心意。那么当他们说出来的时候，就是 prophecy， 就是预言。那么领受神话语的来领受这些异象或异梦的时候，我们有可以看见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特别给我们提到圣灵所赐的恩赐，其中有智慧的言语，有知识的言语，也提到 prophecy， 有预言。其实这三个是连结在一起的。领受的异象或异梦，如果是跟神即将要启示的，跟未来有关系的，我们把它称为是智慧的言语。那么如果所领受到的从神那里来的是跟过去或者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关的，那我们叫做知识的言语。而当这一位领受神话语或者是异象或者是异梦从他的口里说出来的时候，就叫做 prophecy。 所以我们这次看到这样中间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异象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一节就非常有意思了。他在这那里说，那与我说话的天使，那与我说话天使。我们可以留意到说撒加利亚当他看见这异象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也稍微有提到，就是说一直在他看异象的过程里面，一直都是有一位天使跟他在一起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撒加利亚在这里特别就提到那与我说话的天使，所以这个天使是一直来跟他说话的，不断的来把神的意思。透过这个天使，透过神的使者来向他显明出来。所以他在这里说，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所以不只是第一次了，我们上礼拜有特别提到在撒加利亚书他领受异象的那个时间，是大力乌王的第二年11月那个24号。所以他来领受这个异象的时候已经领受了四个异象。我觉得他实在是也是很有福气的人，再一次领受这个异象。他说天使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撒加利亚，他在这个时候他可能正在睡觉，他在这个时候可能正在那里思想或默想，那或者他在这个时候他是不是一个很 alert 的一个情况里面，但是这个天使就来与他说话，而且把他叫醒，让他的好像 不只是身体要醒过来，我想特别是在 spirit 里面，是在灵里面把他叫醒啊，把他唤醒，然后就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哎，我觉得太有意思，好像每一个意象，这个天使都会来跟他说：“你看见了什么？”我想看见很需要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生活里面，在我们很希望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这个看见非常的重要跟宝贵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说，他说就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你看见了什么？”那这个撒加利亚也再一次在这里，他就提到说：“我看见了有灯台啊，有灯盏，灯台上面有7盏灯，每一盏都有7个管子，旁边有2棵橄榄树啊。”一个在灯盏的右边，一个在灯盏的左边。那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我想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一个图啊。那虽然这些我要给大家看的这些图里面，就看见说这是撒加利亚所看见的异象。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些比方说很多的人在解经啊，或者是在画图啊什么。都会去揣摩撒加利亚当时所看到的异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异象，所以呢，我有去稍微找了一些的所图哈，那我也给大家来看一下。看见了没有？哈，那我们看见说，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是我找到一些所图，就讲到撒加利亚啊，这个撒加利亚天使在那里说，你看见什么？他说什么？他就看见有灯盏，哈，这个灯盏，那然后呢，看见这个灯盏上面呢，有七根的，有这个七根的管子，哈，那么还有呢，在这个灯盏的地方呢，有七盏的。有这个七盏灯哈，每一盏灯都有7个管子，那旁边有一盏也有灯盏哈，那我们也看见这边两边就是有橄榄树哈，那不但是看到这一些，我们也看到说这棵橄榄树上面呢还有一个灯管，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油呢会到这个橄榄树这里来哈，那撒加利亚看到这样子的意象的时候，所以这边有2个图都可以给大家看到哈。那么撒加利亚就在这里问这个天使说哈，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到底这个图，我看到这个图向我显明的是什么样子的意思呢？哈。那天使就对他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说：“我不知道。”哈，很有意思，他们对话非常的有意思。我不知道，他说：“这是耶和华要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哈，我们下面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念。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呐，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神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橄榄树跟金灯台，啊，再一次来显明，显明什么呢？显明这一个受膏者。那当撒加利亚在这里不明白，他说这里到底代表什么意思？那我们看到天使就在这里，先跟他说到什么？先跟他说，这一个圣殿要被建造起来，是要透过所罗巴伯，是要透过这一个神所高抹的，神所呼召的这一个领袖，要把这个殿要来能够把它 建造起来。那我们刚才从这个圣经里面也看到说，的确这个所罗巴伯要把这个殿的根基要立起来，而且他把这个殿建起来的时候，大家都要欢喜啊。那么在建殿的时候，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说，要在那个殿的顶上会有一块有一个石头，当这个被建起来的时候，大家都要在那里欢呼说哈，恩惠恩惠都要归于这一个殿。那么所罗巴伯是这建殿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神所高抹的一个神的君王哈。因为所罗巴伯，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他是在耶稣基督家谱里面有份的。所罗巴伯在那个时候，他们回到这个地方要来建殿的时候，他也被封为是一个省长。好，那我们再来看11节。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树是什么意思呢？灯台左边两棵树是什么意思呢？”啊，那因为第二次撒加利亚还是好像不太明白，在那里问的时候，天使就再一次跟他说：“这两根橄榄树，这两根橄榄枝是在流出来的，金色的油，金色油的金嘴旁边。”啊。他对我说：“难道你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两棵树，有两棵，有两根管子，哈，把这个两根管子呢，那个油是，那个油是存在这里，再由这一个金碗把这里面的这个油呢分到这七个管子里面去。那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吗？”他说：“我不知道。”天使就再次对他说：“这两个受膏者站在主的右边。”换句话说，这两个橄榄树所代表的就是两个受膏者，代表了两个受膏者啊。那么这两个受膏者，一个是谁呢？那我们看见这两个受膏者呢，一个就是代表了这个大祭司约书亚哈，在当时。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受膏者呢，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所罗巴伯啊。所以两个受膏者，一个是大祭司约书亚，一个是所罗巴伯。那我们再回头思想到，我们在这一个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的时候啊，我们在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讲到这个大祭司约书亚，也是上个礼拜我们所提到的。我们特别提到这个约书亚的时候呢，就讲到说约书亚的神要将他的污秽的衣服脱去，给他带穿上华美的衣服，还要把什么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好，那耶和华也在那里对这个大祭司约书亚说：“你如果遵行我的道，遵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来管理我的家。”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神，我们看到这个大祭司约书亚的一个受膏者的一个形象，他所要做的工作，他是一个祭司啊，一个大祭司。那好，那我们当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个这个地方两个受膏者，就是代表了祭司，还有代表了这一个君王所罗巴伯，他们一起要来建造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那而且已经工程已经开始了，而且已经做了一半以上，已经在那里成就了部分根基已经开始立定。好，那我也想在这里给弟兄姊妹看一下。那我们看到这个金灯台的时候，好，如果你注意看我这个影像哈，我的后面这个书架上面也有一个金灯台。那么这个金灯台呢，对于犹太人来讲，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来讲，非常的重要。好，那么我们想到这个金灯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思想到说，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呢就跟从神那里领受到说，神要他来建造这一个会幕的时候， 特别在出埃及记也跟摩西说哈，你在建造会幕的时候要有什么？在会幕、在约柜啊，还有在这个会幕里面，有圣所、有至圣所、有这个外院的地方。那么神就已经指示要来建造这个金的灯台啊。那么这个金灯台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啊。看到出埃及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25章。好，出埃及记第25章。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金灯台。那么这个金灯台呢，为什么叫金灯台呢？一定是金子做的，金所做的，纯金的哈。所以出埃及记第25章31节说，要用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盖与杯球花都要连接一块剁出来的。就换句话说，不是接上去的，是一块金里面就要把它剁出来哈，就是从一块里面出来的。它的灯旁的两旁要有6个枝子哈，要有6个枝子。这旁3个，那旁3个。那我等一下我再给大家看哈。那他讲到说这个灯台呢，这个有六那个啊，这旁三个，那旁三个，就一共有6个哈。它每一个枝子上面要有3个杯子，那不但是要有3个杯子呢，而且这个杯子形状像什么？像杏花一样，像杏子、杏花一样啊。那然后让我们看到，我们就再跳到36节下面讲，灯台每2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连接一块哈，6个枝子都是如此。那么这个灯，他说都是一块金剁出来的，从一块金子里面要剁出来这样子一个金灯台，非常的宝贵哈。然后提到这一个金灯台呢，是有7个灯盏，祭司要点这一个灯，使灯光来对照的哈。那么这个金灯台，在这个会所里面，在圣殿里面，也是唯一一个有光的啊，有光的。因为什么？里面有油啊，里面也那个祭司要把它点着。那我们现在常常讲到的说，我们讲到说，那个圣殿里面的那个火要常常点着。我们提到圣殿里面的灯火香火，灯火啊不能够熄灭。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金灯台在整个的会幕在殿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是有神的光在其中，这个是不能够熄灭的。那么这个金灯台在犹太人的历史或者在以色列一直到如今，这一个金灯台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是代表了神的荣耀、神的光，好，能够照亮。那我们就想到，如果你要去以色列旅游哈，或者是有人会问我说，师母，你每一次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哪一些东西是一定要买的，是一定要带回来的？那我就跟你说，有3样东西，我每一次去以色列，我都一定去买，或者是带回来，或者是送给别人，我觉得是最宝贵的3样东西啊。一个就是这一个金灯台，这是一个代表，这是一个象征，这是一个以色列一个犹太人的，看到这个金灯台，你就知道这是代表了这一个国家。那么第二个东西我一定会买的就是膏油，好，膏油。那膏油也是什么？橄榄提炼出来的膏油，还有加上他们的香料。那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也讲到这一个膏油呢，好。也是怎么样呢？也是可以医治，也是有祝福。在圣殿里面的这个灯台上面的这个灯的这个油是要纯的，最纯的。第一，就是橄榄去压的时候，第一个最轻的橄榄油是放在圣殿里面来使用的。 那第三个我一定去买的就是祷告布啊，这是我在每一次在以色列，就这三样东西，对我来讲都是非常的宝贵。好，那我们再回来讲到这个金灯台啊，那大概3年前还是4年前，我们在以色列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以色列他们现在每一年都在挖，就说时时刻刻都在挖掘以前的古迹哈，那有一个很宝贵的，就是他们挖到的这一个古迹呢，是在耶稣的时代哈，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被鬼附的一个妇人叫抹大拉的玛利亚，那就在那个地方就发现了这一个以前他们这一个。在圣殿里面的石头上面，哈，在考古，这个是在抹大拉这个地方，大家看得清楚吗？抹大拉这个地方，第1世纪的时候，犹太人的会堂。那么在这个会堂里面呢，他们发现了这块石头上面，哈，也可以说是讲台上面，就看了什么？看到这个。Menorah 金灯台又叫做 Menorah 哈啊，就看到了这一个金灯台。那我们看到的这个，不但是在那个时候的会堂里面的这个讲台上面有 Menorah 有这个金灯台。那我们看见在犹太人的这个很多的会堂、很多的建筑物上面哈，那么都会有还有他们的拱门的地方也都会有这一个金灯台。那么那其实这个金灯台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的重要，这也是有你看起来也是象征了一个好像一个生命的树一样哈，所以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这个金灯台也象征了一个好像是生命树。那么也因为撒加利亚书，我们这里所看见的，说这2根橄榄树里面是要所出来的油，这个油来膏抹那个祭司跟君王，要有2位受膏者。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受膏者所领受到的，不是从人来的力量，不是从人来的权柄，这2个受膏者，他们是虽然在他们身上有大祭司的职位，有这一个君王的职位，那么，但是这个受膏者最宝贵的，他们所领受的膏油是从神那里来的，那是一个圣灵的工作。那么，因此在撒加利亚书第4章，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也很熟悉的，不是势力，不是才干，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神膏抹了这个约书亚。也高抹了这个所罗巴伯，让他们来建造圣殿。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膏油，没有神的工作从上面浇灌下来，这个殿也不过是一个人手所做的殿，也没有办法成就起来。而且在当时他们在建殿的过程里面，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从圣经里面从尼希米记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其实他们在建造这个圣殿的过程里面。是遭遇到许许多多的拦阻，是被仇敌所欺负的，所以他们曾经也停工停了那么久，以至于神还要提醒他们说，哦，神怎么能，你们自己住天花板，自己住这个天花板的房子啊，那个殿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神在那里还责备他们，那么因此要建这个殿。在所罗巴伯的心里，在当时的犹太人的心里，在这个约书亚的心里，还是有许多的恐惧跟惧怕。那么，因此在哈该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神不住的在那里说，告诉他们不要惧怕，告诉他们这件事情是出于神，也告诉他们必要完成。所以，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第4章，好像透过这个异梦里面，再一次要透过撒加利亚。要告诉这些百姓，这件事是神的心意，要建殿，而且必定要完成。但是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干，是靠神的灵要来成就这事。那么因此呢，神在这里向他们再这样子的显明的时候，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一个图。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现在。 以色列的国徽，哈，就是用撒迦利亚书的这一个第四章来有一个表明出来。我们就看到这个什么，这是看到金灯台，哈，这两个就是什么？这两个就是橄榄树，橄榄树的枝子啊。所以现在这个是一个以色列的国徽。那么这个以色列的国徽，就把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撒迦利亚书里面表明出来，哈，神这个能力。这个圣灵的膏油啊，神的灵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个是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哈，当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国徽，看到橄榄树、橄榄枝子的时候，我们也再一次思想到哈，上个礼拜有人问哈，说到这边有讲到七眼哈。比方说第十节讲到，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好，那我们看到圣经上有多次的有提到七眼，哈，七个灯台，哈，然后我们看到，还有什么七个灵，哈，启示录里面提到七个灵，在这里我们提到七个，那个七个灯盏，好，提到金灯台，所以都，讲了很多的七眼、七灵、七个灯盏，七个金灯台啊。那七，当我们也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看到，常常我们讲到七是什么？七是 perfect number，或者是说是属于神的数字，哈，六是什么？属于人的。那现在在世界上，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幕后时代，我们就常常会听到有666，那是什么？兽的数字，哈，神的 number 是 seven 七，哈。那我们提到这个以色列国徽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不思想到，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神的灵，哈，神的灵。那么刚才提到七个眼，我们也提到七个灵，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提到七眼七个灵，哈，七个灯台，哈，特别提到。那我们看到七个灵，这个七个灵，表明了什么呢？我们也要再一次看到，这个以赛亚书，这也是我好多次提到的。以赛亚书里面特别讲到，从耶西的本，哈，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就是使他有什么呢？好，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我们这个全部加起来，包括这个耶和华的灵住在他身上，这个他是指的耶稣基督啊，住在他的身上。有智慧、聪明、谋略、能力，整个在这个地方就提到的是什么？就提到了七个灵，就提到了七个灵。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一个表明，这也是现在以色列国徽的一个样式。哈，所以你说这个金灯台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的宝贵，也非常的重要。那提到这个金灯台的时候呢，我不晓得，就是说，弟兄姊妹，哈，你对于金灯台，会不会，有的时候会搞不清楚，说，哎，这个金灯台，七个，那但是在这个哈纳卡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这个灯台啊。我不，你有没有看到在哈纳卡的时候也有看到灯台？不过那是什么？那是9个灯台啊。那是讲到那个马加比的时候，那七个灯的那个犹太人他们的圣殿被毁，那本来呢只有剩下一瓶油，只能够点在圣殿里面的，只能够那个时候他们要洁净圣殿，因为已经被仇敌、被敌人把那个圣殿里面哈污秽了，所以他们要洁净那个殿，在那个圣殿里面要点那个灯，可是他们的油不够了，所以他们就在那里跟神呼求，能够祷告，非常 miracle 的哈，本来是一瓶油只能点一天的，结果呢，每一天都有油，好，所以因此我们就看犹太人现在每一年还纪念这一个哈诺卡，这个光明节在，差不多时间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好，那个时候他们 来，有这样子一个纪念，有9个灯塔。好，那我再跟大家看一下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一个图我上次已经给弟兄姊妹看到过哈。那我们就讲到说，刚才提到说，撒迦利亚书这里提到的是说，所罗巴伯哈，他来建殿的时候，那特别有提到说，大山那里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哪里呢？安在这个殿顶上。好，那人且大声欢呼说：“恩惠，恩惠，平安要归于这殿。”那上次我们也解释过，这一个殿顶上这块石头，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还有被称为是什么？Cornerstone 就是垫脚石啊，那这个是被安在这个殿顶上面的。那OK，我现在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图哈。那么再来看一个图的时候呢，这个是我在上旧约的时候，我上旧约概论的时候，曾经给大家看过，我们就想到说，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个cornerstone。所以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就给大家看了，我那个时候做了一个旧约，把旧约好像一个拱门一样，我们刚刚说在殿顶上，那么主耶稣基督，不但是那个 cornerstone，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根基，就是那个基石，也是那个活石。那么旧约都是引向耶稣基督，那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把这个旧约，你看啊，像不像一个门呢？把旧约所有的书卷39卷书，就好像一个门一样。那么这个旧约39卷，我这边特别空的就要往你下面指，你就看到，把这个图就看见好像这一个拱门里面。那么这一个呢，就是这一个安在殿顶上的石头，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 cornerstone。所以旧约跟新约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这个殿就不能成立。旧约跟新约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 cornerstone，是我们的活石啊，我们就看见那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救恩，就好像这个就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不管是旧约新约也好，我们的那个根基，还有我们所指向的，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啊。好，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这里，刚才给弟兄姊妹所讲到的这个撒迦利亚书，我们看到两个受膏者是多么的宝贵，祭司跟君王。那祭司跟君王只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能够来看见主耶稣就是那一位受膏者啊。那么当然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看见这一个两棵橄榄树，也表明了两个见证人。所以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启示录第十一章，启示录第十一章就提到说。11章的第3节他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还有传道1260天第4节，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王面前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两棵树，橄榄树也表明了什么？两个见证人是立在普天之下的主面前的。好，所以，我们就看，大概给大家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再来看，神不但在这里告诉他们这一个殿一定要建成，因为神已经有受膏者。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撒迦利亚书的第5章，我们就看见这第六个意象，第六个意象，他就在这里看到什么？有一个飞行的书卷。那么这个飞行的书卷有多长呢？长有20肘，宽有10肘。那么大概就是 长有30尺，如果我们现在来讲，大概是长有30尺，宽有15尺，哈，是非常大的一个飞行的书卷。那么这个书卷就等于这个30尺跟15尺长跟宽呢，就好像什么，就等于是圣殿里面门廊的大小，长30尺，15宽，哈。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等一下，这个看到没有啊？好，那我给大家再看到这一个飞行书卷哈，撒迦利亚在异象中里面，神跟他，天使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他举目看见有一个飞行的书卷，哈，长20肘。宽10肘哈，那他又在那里，那个天使就跟他说，这个又是代表什么样子的意思呢？哈，天使又在这里又跟他说，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表明了说，在那一个书卷上面，飞行书卷上面，哇，这一次天使跟他说，啊，这个书卷上面所记载的都是什么？都是咒诅，都是咒诅。什么咒诅呢？啊，是他说发出行在地遍地上的咒诅。那么这个上面的咒诅是记录的咒诅是什么？就是人的起假誓的要按这卷上面的话，要把它除灭。然后呢，又看到什么？起假誓的、偷窃的都要被除灭。就看到这一个飞行的书卷进入到家里面，那所有的东西都要被拆毁。换句话说，过去犹太人他们所这个起假誓的、偷窃的，他们所有的罪犯都要被什么？都要被挪开。那当我们提到这个咒诅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其实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就特别在律法里面十诫上面，就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也不可以为自己立什么立你的像啊？那么在十诫里面也提到什么那些偷窃的，就是在诫命的里面。其实神与我们的立约，如果我们按照神的约中的话语去行的时候，我们是蒙福的。但是若是我们不按照神的话语遵行他话语的时候去行的时候，我们就是蒙受咒诅的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要透过这个飞卷，要来看见这一些这种这个违背神的、不讨神喜悦的、冒神的名的、偷窃的东西，都要被拆毁。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意象哈。那么这一个意象里面呢，我们也看见说，在这个意象里面，就看见这个凉气中的父啊，那我们就先看一下他自己说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哦，他说他看到，他说出来的是什么？我们看到这里提到有凉气，那么这凉气代表什么呢？他说这凉气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啊。那我看见一片圆圈被举起来，所以我们有看见有凉气，有圆圈，圆圈，还有看到什么？凉气中有一个妇人，那天使就说，这凉气中的妇人所代表的就是罪恶啊。这个妇人呢，被扔在这个凉气中，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圆圈盖在上面，就好像一个盖子一样，把它盖上去。他说，我再观看的时候呢，就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翅膀上面有风。那这两个妇人，他就用什么来表明呢？他又用这个鹳鸟来表明，用鹳鸟来表明哈。那然后就看见这个鹳鸟呢，就把这个凉气整个的抬起来，啊，悬在天地里面，又把这个凉气抬到哪里去呢？抬到士拿地，抬到士拿地。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样子一个图形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好像神在这里也再一次告诉这个撒迦利亚和这个神的百姓，这些犹太人说，你们的这些的罪孽， 好，还有这个妇人所代表的罪孽，恶人所做的事情，现在都怎么样？要用一个盖子把它盖起来，所有罪孽的事情都要把它带到哪里去？带到示拿地。那么示拿地在圣经里面讲到的示拿地，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那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十章，好，我们先看创世纪的第十章第十节，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亚达、贾尼，都在哪里呢？都在示拿地。好，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在历史上面，我们提到的巴别塔，我们提到亚甲族啊，我们提到的贾尼，都是在什么？都是在示拿地，也就是巴比伦，哈，也就是巴比伦。那我想我们都还记得在这个创世纪第十一章，我们刚刚提到的示拿地，这个示拿地也是什么？也是人在那里，哈，犯罪跟神抵抗，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在那里违抗神旨意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创世纪十一章说到，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就在那里用砖块，就在那里造了一个塔，叫做巴别塔。好，他们就在那里建造房屋，在那里居住。那么后来神看见他们所做的恶实在太大了，所以怎么样呢？神就变换了他们的口音，好，让他们开始彼此中间没有办法沟通，那么因此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人在那里违抗神，不愿意遵行神的话语，不愿意来敬畏神，不愿意来敬拜神，与神做各式各样的恶，与神来违背、来抵挡的时候，现在神说这些的罪都要什么？都要把它盖都要把它盖起来，把它带回到那个示拿地。换句话说，在新的神所要建造的圣殿里面，要让所有属于罪恶的事情都要从这里来搬开。好，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圣殿的图哈，看见了吗？看到这个哈，这是梁冀中的妇，你看到这个特别看到什么？这个女人所代表的罪恶哈，放在这个梁冀里面，上面有一个盖子啊，把它盖住，然后看到两个鹳鸟哈。那么这两个鹳鸟呢，在立位记里面也提到，这个鸟呢，立位记里面提到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哈。那么特别提到这个不洁净的鸟的时候呢，这个鹳鸟也是在不洁净的鸟当中，所以这是代表什么？不洁净的哈，代表的罪恶。然后我们再看这一个图，这个图不晓得大家看不看清楚哈？这个图里面你看到把这个鸟要什么？要从耶路撒冷要把它提起来，要什么？搬到这个是示拿地，好，所以换句话说，要把罪恶的事情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离开这个神的新的这个说从那个圣殿，要把这个要把它带离带开耶路撒冷。好，那我们我想先看一下这个图好了，然后我们再看到下一个图哈，这个那个下一个意象就是看见有四辆马车哈，从两个山里面出来。那么有人说，他说那山是铜山，从两山中间出来。为什么铜山呢？你看这个山的那个颜色哈，好像铜的颜色一样。从山那基本上你可以看见说是橄榄山跟锡安山从这个马车从这里面出来，那么这个马车这个马车出来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哈，天使他也再一次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说，这是表明了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 面前出来的。我们看到四个马车，代表了从四个方向，也就是什么，从四方四个风啊，那出来的。那通常在圣经里面讲到风的时候，也表明了神的灵哈。那我们看见说，在这里讲到这个四个马车从四方出来的时候，是在遍地走来走去哈。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他又呼叫我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来安慰我的心了。好，那我们看到这些意象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思想一下啊，在撒加利亚书一共提到了这一个一共提到了八个意象。其实我们仔细思想这八个意象的时候，好像都有一些的对照，也有一些的关联啊。那我们就看第一个意象，乘马者的意象，这在我们上个礼拜有特别提到说在，在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的时候，就提到这个乘马者的这个意象啊，提到有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番石榴中间，上礼拜我们也提过啊。那么提到这些马呢，就在什么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已经平静安稳了，那么我们就思想到说，那个时候他们报告说全地都已经平静安稳了，我们就想到说，这个表明什么？表明了，神要他们回去重建这个圣殿。那么过去呢？他们这个以前掳掠他们的巴比伦被亚述所毁掉的这个北国以色列，现在偏就已经平静安稳了。神把他们带回来，要重建这个圣殿。然后我们在这一个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第八个意象里面，看见四个马车，也再一次说到什么？是从四这个在全地遍地来行走。那么在第一章里面讲到，他们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在这里说到什么？神说他的心得着安慰。为什么？因为这个巴比伦的帝国现在又被波斯帝国所取代哈。神也透过波斯帝国来拆毁这个巴比伦这一个帝国，所以呢，现在神在这里，神的心得到安慰，神也来安慰他们。好，那我们再看到这个八个意象里面的第二个意象，这第二个四角四将意象，我们刚才提到神说他要安慰锡安，要重新建殿，要拣选这个耶路撒冷。那我们就思想到上个礼拜我们所看到这个意象里面的四个角啊，就是什么要仇敌的工作。虽然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的犯罪得罪神，神也容许了有这个70年被掳的情况。那么，但是呢，现在他们回来要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四个角就已经打散了犹大跟以色列还有耶路撒冷。换句话说，这一个。这个仇敌的工作要被打坏，要那个过去好像要欺负他们，拆毁他们，打坏他们的这个四个角，后来又被什么四个匠人所拆毁。我们看见说神就是透过波斯帝国要来做这个拆毁的工作。那我们看到这个四角四匠里面就讲到，因为你们所犯的罪，这些所带来的一个结果要被拆毁，要被打掉。然后我们看见刚才我们讲到凉气中的妇人，神要他们要来建殿的时候，要让在这个原来在这里的所有的罪恶、罪孽、不讨神喜悦的东西，都要把它挪出这一个耶路撒冷。然后我们再看到第三个上礼拜我们看到第三个准神的意象，那么就看到这个意象里面，就透过这个准神要做测量的工作，不但要来量一下耶路撒冷的四面的这个墙垣的情况啊。在这个测量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也特别提到，在这个测量当中，我们也思想到以西结书里面特别讲到， 不但是要量这个实际上这个墙的情况，其实神也透过这个准绳这个量度，要来让我们看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心里面也是要被测量的。我们有没有不讨神喜悦的？犹太人还有什么不讨人神喜悦的？在那里做测量的工作。那么，因此我们从这个准绳的这里面就看到说，神要使这个罪恶的事情，神要再拣选锡安的时候，也要测量他们的内心。然后我们就看到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飞行的书卷，透过上帝的话语，透过神的诫命，再一次要来让他们看见自己的自己的罪恶，需要悔改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因此我们看到最后这八个意象里面，他们的相关的对照，就看到两个这个两个大祭司，两个受膏者，一个是大祭司约书亚，所以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三章，还有呢，讲到刚才我们提到的橄榄树跟金灯台，让我们所看见的是两个受膏者啊。那么因此我们再一次OK 好，那我们再看回来到这个撒迦利亚书这里啊，那我们就看见说，当神把这个八个意象，好像让他们在那里看到说，这一次你们回来，神的心意就是要来建造这个圣殿，而且神器皿啊，或者是说我所谓的器皿是说这一个建造的人啊，这一个器皿，神已经预备了两个受膏者，神都已经预备他们要在这里建殿，百姓所做的，犹太人所做的，在这个时候所做的是要丢弃他们过去所有的罪恶，要除去这一切的罪恶，重新在神的面前要测量，要看一看，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不能够回转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殿即使建起来了啊，那也不能满足神的心意。神在这个圣殿里面那个圣洁，神在这个圣殿里面的荣耀，神在这个圣殿里面所要赐福给他们的心意，仍然要临到他的百姓。但是先决条件就是他们需要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神好像一切都已经预备好了，神把这一切都已经告诉他们了。只要他们愿意建殿，只要他们愿意悔改，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这些事情都要成就，而且不是靠人的力量，是靠圣灵的大能。那么，因此我们再一次看到在，这个整个的八个意象里面的一个结尾，我们就看见第九节，撒迦利亚书的第六章第九节，耶和华的话语就临到我说，你要从被掳之人中间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个人呢，要从把这三个人的金银，要把它拿来，要把它取来什么？取他们的金银，要做冠冕，戴在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那这个黑带，在这边的经文讲到说，这冠冕要归西莲，就是黑带，那也就是在这个。在这个尼希米记里，不是，在这个历代志上里面特别提到黑带他的祖先，也是有一个，士师记里面有一个士师，我们很熟悉的叫俄陀涅，俄陀涅的后代的子孙里面有一个叫做黑带的，一个支派。多比亚呢是在尼希米，还有在这个尼希米跟这个以斯拉的时候，他们回来要建造圣殿。你知道建造圣殿最多拦阻他们的人是谁呢？其中就是有多比亚的子孙，多比亚子孙。那当然了，如果我们思想说，为什么他们一直要拦阻呢？那当然，我想还是有一个原因，多比亚的子孙呢，因为他们的名字在整个的他们的这个记载的族谱上面，不在那个什么，就是说不算为在上面的。那么我们可以思想到，因为不算嘛，所以他们呢怎么样，好像就是不是名正言顺的，因此呢，他们常常在那里做阻拦的一个工作。所以呢，那我们就看到说，神说要把这些金银要从这一些人当中要把它拿来， 要做一个冠冕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那我们再一次来思想这一个约书亚，好，大祭司约书亚头上，我们一起看第六章十二节，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我们在这里就再一次看见两个受膏者，我们看见这两个受膏者，其实在这里所提到的大卫的苗裔，大卫的苗裔是谁呢？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大卫的苗裔。那么在那当时的时代里面，大祭司是用约书亚来做代表哈。大祭司约书亚，那我们再一次好多次也提到过，其实大祭司约书亚，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有这个大祭司的职位哈，有大祭，我们的主耶稣也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祭司，是为我们来担负哈啊代求的，也为我们成为那一个祭物的大祭司的职分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我们也看见大卫的苗裔啊，大卫的苗裔所指向的这位耶稣基督，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所罗巴伯这个君王的代表。所以祭司跟君王这两个职分啊，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见了来成就这一个职分，也在耶稣基督身上有这一个有这一个高抹，祭司的高抹，君王的高抹。那我很多次都觉得这段经文非常的奇妙，因为提到一个祭司跟君王的时候，我们看到祭司应该是什么？祭司就是在那里做代求的，君王在那里是有权柄的。可是祭司跟君王可以在这两个职分上面能够成就什么？成就这一个和平，在职分上面可以成就和平，君王跟祭司能够成就和平啊，能够来担负这一个尊荣。那么今天神就透过这里说到，这一个建殿的时候，一定需要有祭司，也有君王，要有两个受膏者的膏抹在这个殿上面。那我想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还有一个地方也很奇妙的，他特别提到什么？这个建殿应该是犹太人的事啊，应该是耶路撒冷哈，应该是这个犹太人的好像专权一样，他们要来建造这个圣殿。但是很奇妙的啊，圣经里面在这里说到。十五节说到，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我们看见这一个建殿，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是犹太人要来建殿，但是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心意里面，外邦人啊，也要来什么建造耶和华的殿？大家记不记得所罗门哈？第一个圣殿被建起来的时候，不能说第一，第对，也就是说第一个圣殿，也就是所罗门所建造那个殿建起来的时候，所罗门在这个圣殿里面曾经做过一个祷告啊。那这个祷告就在历代志里面有记载，在那个祷告里面，其中提到一句话什么呢？他说：“若是有外邦人啊，他们也有这个心意要来建殿。如果是外邦人有这个心意要来建造这个殿的时候，神啊，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建殿里面，神的心意里面，这一个殿不但是要有犹太人，也要有什么？也要有那一个愿意在神心意里面的外邦人啊。那今天我们可以说是信主的外邦人，信主的这个教会啊，教会跟犹太人要连接起来。那我也想到说，我每一年去以色列的时候啊，那我们也常常跟弟兄姊妹说，如果你们有一些什么代祷的事项啊，需要祷告的事项，虽然你不能够去以色列哈，我们这些去以色列人可以帮你把代祷的事项带到以色列，我们都把这些祷告都什么，都把它 弄卷成那个很小的纸啊，塞在那个哭墙的墙缝里面。为什么？因为所罗门在建殿的时候，他在那里祷告说：“外邦人想要来寻求这殿神，神啊，求你也垂听他们的祷告。”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殿，我们外邦人也要在其中有份。那其实整个在神的心意里面，哈。神的心意不但是在拣选的犹太人当中，也在什么每一个愿意称耶稣基督是主的人的心中，要我们跟他们一起来建造这一个圣殿。那我还记得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以赛亚书啊，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这个殿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以赛亚书我们提到这个圣殿里面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神的话语也曾经这样说过哈，在以赛亚书特别讲到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哈，我很喜欢这一段的经文。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哈，特别讲到这个圣殿，他说到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什么？万民祷告的殿。这段经文，我们也想到耶稣基督在这个西律所建的那个殿。好，那我们好多次提到主耶稣基督在圣殿里面看到别人在那里做买卖的时候，耶稣不但是发怒，把那个所有做买卖的人都赶出去。主耶稣说：“这是我父的殿，是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你们怎么可以把它当成贼窝了呢？”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不但是赶走这些做买卖人，主耶稣说：“这是我父的殿，是被称为什么？万民祷告的殿。”而万民祷告的殿，在以赛亚书五十六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是万民祷告的殿呢？也想到我们今天讲到的撒迦利亚书里面特别讲到的啊，什么外邦人也要一起来建造这殿，也要来到这个殿中。所以以赛亚书这里说，那一些与谁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神的名，要奉神的名来祷告，要奉神的名来聚集啊，要做神的仆人。这不是就是你跟我吗？就是讲到今天的教会嘛，还要怎么样？还要守神的约啊，要献上燔祭，要献上这一个平安祭，好，在这里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天读撒迦利亚书，我们不但是看到这个圣殿要重新的被建造起来，我们也看见什么，在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里面，你我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我们一起要来建造这个圣殿。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好，那我们也在这里，我们也是，我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个怎么讲？我不晓得你看不看得到哈。我手上呢，现在也拿了一个金灯台，这是我在以色列哈所买的一个金灯台。刚刚我们是图片上，但是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金灯台。那我们看到这个金灯台呢，哈，上面呢是什么？有七个灯盏，哈。有七个管子。那如果你现在看这个灯管的时候，这边的连接起来，也就是像橄榄树一样，像那个橄榄树的枝子一样，好。所以，我们这个是看到的这个金灯台。那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去以色列的话，也可以买哈。这是什么？这个当然我们现在没有买到真正金子啦，金晶所做的。不过我这个颜色有点像金子的颜色哈。那个铜的啊。 那然后在这上面有以色列12个支派的每一个标记跟表征。那我顺便提一下哈，当讲到这个金灯台的时候，刚才我们提到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神要摩西建造这个金灯台灯盏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个上面都要像什么杏树的样子哈，那这个杏树的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个金灯台上面特别也提到有像这个杏树的这个杯子要像杏树哈？那么杏树在这个圣经里面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他们的罩杯都是这个灯盏的杯里面特别讲到这个杏树哈。那我想我们可以一起看到耶利米书的第一章，耶利米书的第一章，耶利米书的第一章，哈，第11节，耶利米书的第1章11节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所以我们在耶利米书看到的这个杏树枝，这个杏树表明什么？神要保守他的话，直到成就。神要保守他的话语，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今天再一次我们思想到说，圣殿这一个，神说这个殿要被建造起来，神要保守神的话语，这件事情一定要成就的啊！神透过这些意象里面，真是让我们看见神的话语是一句都不会落空的。哈利路亚，阿门。所以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看神的话语，我们宝贵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一句都不会落空。我们看见这些的意象，让我们知道圣殿一定要被建造起来。今天这个圣殿的建造，不只是在犹太人的当中，圣殿要被建造起来。其实现在他圣殿已经只剩下西墙，其他的地方，就是以前的都是遗迹。而且上次我也跟大家提到，现在在耶路撒冷他们还在等候，希望能够把这个圣殿要再一次的被重建起来。但是现在真正在西墙上面的都是清真寺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件事什么哪一天会成就，但是我们也相信有一天耶稣基督还要再来。那么我们从撒迦利亚书，我们下2个礼拜我们还会再看到，在 prophecy 在预言里面，刚才我们所看到是神透过这些意象告诉他们圣殿一定要被建造起来。下礼拜我们还会再看见，在神的撒迦利亚书里面看见的那个 prophecy 讲到将来主耶稣还会再来，他的脚还要站在橄榄山上，我们还看到耶稣还要再来。所以我们不只是在好像在读一个历史而已，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与我们现在是息息相关的，我们都还要在这一个过程的当中。好，那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来祝福我们，让我们看见主，我们要与你来同心。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一直让我们看见主，你的话语是要应验的，你那个对殿的那个渴望，你对那个殿重新被建造起来，因为你乐意与人来同住，你也乐意与我们在一起。你要透过这个圣殿，把你的祝福，把你的荣耀向你的子民来显明出来。你要在这个殿中，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向你呼求的，你要垂听，还要应允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不只是读你的话语，主，我们与你一起的同心。我们深深思考，我们深深的思想的时候，我们要与你一起在这一个时代里面看见主啊那个与你同工的人。主啊，我们要在这个时代看见你的作为。主，我们要成为是与你一起同工的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弟兄姊妹，现在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或者你的影像哈。 Hello，
中午好，
再一次请那个帮我们照个照片吧。
OK 啊，妈妈。
好，那我们再照一次照片哈，感谢赞美主，好棒哈，神的话语都要应验，
Amen，Amen。
阿门哈，哇，感谢主，哈利路亚好，大家有没有什么要问的问题啊？可以分享一下。
我有问题，师母。刚才你讲到的这个经文的出处，就讲到在历代志，就说神的话语，神的心意是要外邦人也参与建殿。你讲到这个所罗门在历代志上有个祷告，你可不可以引用一下给我经文的出处啊？
哦，好的好的，我稍微找一下哈，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有什么？
有师母有问题是，
是，
我想请问一下师母，说这个多比亚是的工作，那我又看神又要好像要祝福他，有点恐
你说什么？我没听到，
哦。像刚才是
好了，交交给交交。
多比亚是来神就变现但是呢，好像听不到哈。
那上来你的话，皮就软了，软了我们就可以摘了。
好，那个我先来讲一下那个历代志下哈。刚才那个 Grace 跟 David，
timing。
是不是韦德问的哈？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第六章。历代志下第六章是全部都是这个所罗门为这个殿所献上的祷告哈。我们看一下第32节，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
哦，谢谢，谢谢
好，
师
不
母。
客气，不客气，好，谢谢。还没有谁有什么问题？
师母，
哎，
啊，我是王红。
哎，王红，你好，是
你
你
好，
在？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用哪一个 map，就是一个地图，可以就是把我们现在就是在学的时候每一个地名，那可以。有地图比较说，哎，这个大概在哪里？哪一个你可以 suggest 我可以 download 下来，然后这样子我就有那个概念。
地图哈，我现在我书架上有一个，我觉得是很好的，看得见。
听见里面有啊。
这一本哈，大
啊，
家看到了没？看到没有？
哦，看的，
看到
哦，
了啊。
没有了。
这个叫做简明圣经，简明圣经史地图解。那我觉得第一个现在我这个是很旧、比较旧的版，你现在应该可以买得到新版。那这个新版呢，它会在它的里面还有一个那个 DVD 哈，所以你买到新版，你可以把它的 DVD 拿出来，就可以看到过去在圣经上面、在历史、在地理上的地点跟现今有什么不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那么不过我也要在这里特别提，还有就是说我们用不同圣经的版本哈，比方我比较习惯的都是用什么和合本的圣经，但是那个我们现在也有出很多的圣经的版本，有这个那个叫做这个。 现代版的圣经、哦、还有很多、翻译的圣经，那你就会发现说他在他翻译的那个圣、很多的地名、哦、是比较用现在的名，比方我们讲到古列王，那他在我们和合本的圣经讲古列，可是你在现在的新译本的圣经他就不是讲古列王了，他是讲讲那个叫什么，我想
大流士
啊，
大流士，
大流士，对对对，那就是讲另外的名字、嗯、那还有呢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因为年代很久嘛，所以有很多圣经上的地理的名字、哦、现在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没有这个地方了，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个地方了、哦、有的你在圣经上就是说现在的地图上是看不见这些的某一些的地方呀，所以啊、不过我觉得刚才那个那个是蛮有果效的、嗯、
那在哪里可以买到呢？
我刚才就想问这
我们这边的话有那个天道叫什么天道书局，还是
对天道书局、
哦、对天道书局可以买到，
但没有
或者你跟我们，当然现在是疫情啦，好，否则的话你跟我们教会的那个生命和灵粮书房，你跟他说你要这一本这个圣经地图解释，那请他去帮你 order， 你可以在教会去领也可以，对，
好、okay. 好，谢谢，
好，
不客气，
师母，
是
师母，我想问一个问题，
哎，是维嘉，哎
哎，是我刚刚看就是我一直看这个两根橄榄
枝两根橄榄树枝、啊、对
两根树枝流，那这个是在第十二节，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水旁边。然后我刚刚很仔细在听师母讲，可能还是有一点没有，我自己还是有点没有弄清楚。对，我在想这个然后他后面最后十四节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右边，好，从这里看好像是这两个橄榄树他们是被神的膏油所膏，而且是来供应他们在地上的服事哈，一个君王和一个祭司。好，我觉得好像我有听到师母是这样讲，然后我又听到师母讲说还有那个图好像又是那个橄榄树的油，它是供应这个灯台的那个灯火不熄灭，就是看那两个管子从这两个树的那个上面接出油，然后又到这个金灯台里面，好像又是橄榄树出油来使这个灯台有火有那个油在它的里面，所以我在想是哪一种是比较是合适的、
oh, OK， 那我想我稍微也要解释一下哦，就是说在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个灯盏上面的这个油是哪里的供应呢？那是橄榄油，好、哦，橄榄油。那橄榄油是怎么来的呢？当然是从橄榄树上来的。橄榄树呢是非常特别的，因为橄榄树是没有年轮的，你不知道说你看不出来这个橄榄树上说什么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看不出来的，因为它是没有年轮的、哦、那么橄榄树很特别，就是这个橄榄树里面可以说从树杆、树枝、树叶到这个还有橄榄的果子，每一样东西都是可用的，所以这个橄榄树是非常特别的。那么橄榄树去榨油的时候、哦、圣经上也有告诉我们说橄榄树里面所去压油，他们要放在什么？你把那个橄榄的橄榄摘取的橄榄要放在他们的那种所谓的麻袋里面，好，然后要放在那个我今天手边没有那个东西，就放在那个地方去压、去让这个油可以出来。那第一压的油是最轻的，是橄榄的清油，也就是圣经上面利未记啊、出埃及记里面所提到的那个是什么？是在圣殿里面，是这种大祭司是在那里用这个清橄榄油点油的时候所使用的，在这个 怎么讲，圣殿里面、哦嗯、那这些呢每一样东西都是什么有预表的意思，那这个橄榄油你在圣殿里面使用，你在祭司尤其是大祭司去点灯点、那个点油，这是在神的 殿里面所使用的。那么在高抹的时候、嗯、大祭司的所要高抹的大祭司被高抹的时候也是什么，也是要用这些油高在他头上，也许会放在羊角里面、嗯啊、但是呢还是什么高抹在他们的头上。那么神就用这个油代表了什么，用橄榄油来代表祭司君王都是要被高抹的、
嗯、
都是要被高抹的、嗯、所以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是需要被高抹的。那么今天侍奉神的人，我们可以说就在属灵的里面，就是说以前我们看见是用橄榄油去高抹他，那今天我们所看见一个服侍主的人，那个我们要被高抹是什么，是灵的高抹。那你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说神的灵在我身上用膏来高抹，好，那个膏是什么，是膏油，膏油。什么膏油呢、啊、也就是预表的这一个橄榄油，圣灵的膏油要来高抹
嗯，
讲明白没有？
没，我比较明白了，师母。好，所以
师母，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那个 Joshua 的生活年代，我上网去查了一下，有一个呢比较合乎那个，就是合乎那个，就是你那个圣经里面说的，他说 Joshua 的那个生活年代是515 to 490 BC， 那么那个时候 Joshua 才五岁了，就是这个意象出现，就是那个说那个 Joshua 要成为大祭司，这个时候 Joshua 耶稣亚只有五岁呀、啊，
嗯，
他还没有成为那个大祭司了，是不是？
刚刚问的是哪一位？小林是吧？
我是、
哦、小林，对对对。这个因为你知道圣经上很多人都叫着约书亚，我不想你刚刚看到、oh. 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大祭司约书亚是在这个哈该书跟在当时他们怎么讲回归的时候，回归的时候特别 有提到这个约书亚，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奇妙，就是说神的预言 prophecy 在一个人很小的时候，神的预言已经在他的身上了。就好像那个我们上次有提到的那个什么我们 比方说那个那个谁呀、啊？那个我们讲到那个古列王还没生出来，神的预言已经在他身上了啊，他要做王。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很多的人物是他很年幼的时候，神的计划已经在他身上。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耶利米啊，先知，他在母腹里面，神已经预定他要做先知了，而且要做列国的先知。
我还有个问题，你刚刚说那个七盏灯是表示七个灵，我在其他地方看到呢好像他是说是七个教会，那么我想知道那个七个灵是哪七个灵啊，是不是我们的圣灵呢，是谁的圣灵、
okay. 我刚刚讲了，我是说圣经上有 七盏灯，有七个灵，有七个眼、还有讲的都是讲到七，所以七是代表完全的数字，也代表是神的数字。那么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就看到有七个教会，有七盏灯，我们看到有七个眼，我们有看到七个灵，这启示录里面我们也看到。那么在今天我们撒加利亚书也看见有讲到七个眼，对不对？也讲到七个灵，启示录里面有讲到七个灵。那我刚刚有给大家看一下经文，是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里面讲到的。那么今天通常我们讲到七个灵，就意思就表示是神的灵，是耶和华的灵。是这个意思啊，七个灵。那如果你说到底是哪七个灵呢？那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讲说耶和华的灵，然后下面说在耶稣身上的有智慧啊、谋略啦、这个知识啦、聪明啦、敬畏神的灵，那全部加起来一共是七方面。哎，其实 基鲁就是表示是神的灵，是耶和华的灵的意思。
你刚刚说的那个圣经是什么第什么哪一节？
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
十一章第一节 ，Thank you。
不客气，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对，好，好，那个，这个 K， 哎，你的声音关的。
对不起啊，师母，哎，好，我有一个问题，师母说那个多比亚哈、啊、是常常阻拦神的工作，刚才在六章九节，但是后来神又好像很祝福他，说那个，把那个什么呢？这些冠冕要归西年多比亚，那我就想知道说他阻拦神的工作，怎么又得到神的祝福？
哦，神是说要从这几个人那里拿出金银放在约书亚的头上做纪念。
嗯，
是这个意思。
哦哦哦，但是第十四节比如说这冠冕要归给
这个意思，就是说这要归给什么，这从这几个人那边拿出来的金银所做出来的冠冕，戴在约书亚头上的那个冠冕，是这个意思，要在神那里做纪念。
哦哦哦 ，OK OK， 好，所以他不是好人，
你不能这么说。我跟你讲，每一个人哈、哦，有的时候会坏人，有的时候也悔改以后就变成好人。有些人现在看起来很好，但是也哪一天会走那个远离神也不一定。
是，
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
谢谢，
所以我觉得，我们读撒加利亚书就讲到有准神嘛，哈。所以我们要常常测量一下我们自己内心的状况是怎么样。
好，谢谢师母。
不客气，还有没有？
谢谢师母，讲得真好。
还有。